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在空中相遇。在上一集，我们邀请到小丽姐妹、麦克牧师、艾薇姐妹和林弟兄跟我们分享了在台湾之旅当中他们的所见所闻，和他们对台湾教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和新的启发。今天呢，我们邀请这几位弟兄姐妹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首先邀请廖弟兄。廖弟兄，你这次参观了台湾校本部之后，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各位弟兄姐妹好，在分享之前，我想把我的大概的个人情况背景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我是05年信主的，到今年整整2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老基督徒了。今年我也会在人生当中也是59岁，明年就到60岁了，可以说是到了人生下半场的这个时候。与此同时呢，正是今年这个期间呢，我正在面临我人生事业当中的一个挑战。因为我的事业主要是在国内大的环境，包括我们这个行业本身，我们企业本身的一些实际情况呢，可能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对我是一个很 challenge 的一个阶段。这次也感谢小丽姐妹号召安排这一次的这台湾之旅啊。其实我家姐妹艾薇呢，原来跟我说过，哎，是不是一起去一下？应该是去年就开始策划这个事儿。那么我一直在说，那行吧，到时候再说吧。等到今年年初确定要去的话，其实我也完全没有心思，就说去还是不去，既没有理由说强烈的拒绝吧，也没有说特别有什么感动非去不可，反正就是艾薇要去，那我就陪着去吧，就属于这种状态，没有任何的期待，也不抱任何的希望呢，陪着走一走吧，这么的一个状态参加了这次台湾之旅。那么回到您说的问我有什么感受啊，我想这里面有一句话是特别适合的，就哥林多前书2:9节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到，人心未曾想到的，这句话特别适合这次的台湾之旅的这个见证。那么感受是什么呢？一下飞机第一个就是冯牧师啊，就到了酒店。其实我跟冯牧师，其实之前我听说过有个冯牧师，但实际上呢没见过真人。见完以后呢，哇，那就是相见恨晚了，就是宛如知己一样。他就看到我，可能他有心有灵犀，觉得有很多话想跟我说，我也有很多话想跟他说。一下了飞机到了酒店，还没 check in， 我们就聊了3个多小时，衣服都没换，下午要去参加活动了才临行叫醒我们起来。说什么呢？就是关于我的一些困惑，那么这世界上的这个难题以及怎么样找到出路。他的这个牧师的身份和过往世界上做企业的这个经历啊，以及他的感动，给我给了很大的帮助。我当时想，哎呦，这个人很神啊，我才来又不太认识，就能聊2-3个小时。我觉得这神是不是有预备，我还不好去，就是说还没有形成这么一个结论。那个冯牧就说，他说，廖弟兄，你知道吗，我是神派来的你的天使。哎，我就觉得这个行程有意思。那么第二天去了华神，就参加整个我们林牧师的这个博士毕业礼，以及他们的这个校本部的本科的呀、硕士的呀、研究生的都有毕业，包括博士的都有毕业。这个场面呢，其实过程当中可能刚才那个冯牧师啊、小丽啊、包括丽群都分享了他们对各个教会的看法和认识了。我就说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当我坐在底下看到这些我认识的不认识的，有一些是非常久仰的一些前辈，有一些比我小很多的刚刚进入学校20来岁的装备的这些学生，即将毕业以后走向侍奉神的道路，让我就非常的有感动。有一句话呢，就是特别是马太福音19:30说到的，有许多在前面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在前。我在这个台上，我就看着这些这个有70多岁80岁的这个老长者依然在侍奉神，甚至来说依然还在读博士，在毕业，比我年纪大。 他们还在这神国道路当中不断的摆上和追求。有比我儿子还小的一些孩子们也才本科毕业，毕业以后精神抖擞的，就像神的精兵要迈上传扬神的福音的道上的这个精兵。回想看我自己，信主已经20年了，生命到接近60，接近人生下半场了，我还在世界和神国当中穿梭。细想起来，80-90%的时间在世界中勾兑，在神国当中当然也会有读经，也会祷告，甚至来说参加教会的服事。事实上我知道这都是在打酱油，最后看到就是自己的不堪呢，以及混沌以及唏嘘。反过来让我看到，就是神似乎在跟我讲，你应该知道你的路在何方，你应该在追求什么，什么是对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什么是不值得你再去耗费时间，甚至来说为之捆绑。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和从属灵的一个警醒吧。带着这个思考呢，包括后面的这个台湾之旅，所以说这个感恩之旅确实是对我的就是感恩之旅。前面来说参加一个旅行团没啥指望，也没什么太多的诉求，那整个过来以后那就是个感恩之旅。感恩神的带领，感恩小丽姐妹这个预备，感恩这个小丽也好，这个冯牧师也好，丽群也好，其他弟兄姐妹一路的陪伴，借着身边的景物，借着身边的这个沟通交流，给我很大的这个鼓励，陪伴我度过这个艰难时刻，以及找到未来当走的路。感谢主。
廖弟兄，这次的台湾之旅可能最大的收获就是你了。
是的是的，不但您感受得到，其实各种场合通过第三者，甚至说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在传递这个信息。我再补充一点，那天晚上戴季中戴院长还有林博士还有其他这个校本部的几个主要的副院长和管理层，他是招呼我们温哥华华神的团队来吃饭，但事实上旁边那个教牧张仲梅牧师，他就在旁边说了一句，他说，廖弟兄你知道吗，今天这个宴席是神在请你赴宴。感谢主，阿们。我就很感恩，在整个这个旅行就是神给我有的美好的预备。
刚才听了廖弟兄分享，让我想到约翰一书5:14，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感谢主，
阿们。
特别谢谢廖弟兄跟我们的分享，从他的人生的低谷当中，他参加了台湾之旅，他受到了麦克牧师、小丽姐妹还有华神牧者们给他的一个关爱，让他内心呢有很大的震撼，也有很大的冲击。也求神赐福廖弟兄继续在神国的装备，因为我看到你也在上戴季宗院长的诗经讲道的课程，真的是求神来装备你，把眼光呢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不看地上的事情。如果我们有时真的看地上的事情看得太多，人就会灰心，就会失落。但是真的是我们都要定睛仰望主耶稣。 Amy 姐妹，这次去台湾旅游，我们就想到台湾的美食。我也是没去过台湾，但是我每次看到 YouTube 上就有很多的台湾的蚵仔煎、台湾牛肉面。所以你们这次是否参观了这个台湾的夜市，也品尝了台湾美食呢？
我们每个晚上都去不同的夜市，它的这个夜市丰盛的琳琅满目，真的什么都有，非常丰富。小丽姐妹在准备的过程中特别的用心啊，找的都是非常好的当地的导游，最地道的台湾的小食，最好吃的台湾的佳肴，我们都尝过了，真的非常好。建议你有机会真的要去，不单是去神学院，然后去台湾观光一下，牛肉面那都是小事儿，吃更地道的东西。
好怀念哈，
日
式。
还有一些就是当地独特的餐厅。
最后一个晚上是那导游是吧？
对
对
对
对，
那个
台湾快炒，
那个餐厅真的是没有富丽堂皇的装饰，但是它的每一道菜真的超级的好吃，就是你能吃到当地的真正台湾的佳肴。
小丽姐妹参加了华神的毕业典礼之后，你们又参观了台湾校本部还有台湾当地的教会，后来你们就安排了台湾的环岛游，你们去没去这个阿里山，看没看到这阿里山的姑娘和阿里山的少年呢？
这个很有趣的问题哈。你知道哈，我在2014年去台湾的，我去了高雄，然后也去了其他地方，但是呢后来有几天自己玩的时间，后来他们说你不要去阿里山，说你不去后悔，去了也后悔。所以这次的话呢，我也是有点这种疑虑哈，但是我觉得这次呢是彻底的改变了以前我所听到的这个说法。因为呢我们对阿里山的认识是什么，就是84年还是86年西秀兰唱那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小伙壮如山。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的时候，你一定会失望，因为小伙和姑娘都变老了。但是我觉得阿里山呢，它最美的地方在于它优美的自然资源。那首歌里也唱的什么高山青涧水蓝，其实那首歌里也是在赞美呢这个自然的美。这次的话我们在1600米的时候参观了一个茶园，印象深刻，而且我们每个人呢都从他们家买了很多的茶叶。然后呢我们到这个山上的时候，尽管说阿里山你知道那么高的地方，它的居住条件不是那么好，但是呢我们有幸呢第二天早晨3点多起床，然后去看5点半左右的日出。虽然说那个过程是有些辛苦，但是我觉得看到日出那一刻，哎呀，我真的觉得这阿里山来得值了。第二天早起之后呢，我们又坐了一段小火车，因为这次是环岛游呢，我们在一个地方不能停留太长，但是我觉得阿里山真的是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相信以后呢，我会再去台湾的时候呢，我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多的，比方说几天的时间留在阿里山，因为我特别想呢在这个山里边走路，然后它各个的地方都去看一看，真的是在这种自然里边你体会呢上帝创造世界的美。因为自然也是一本书嘛，对不对，也是神通过这自然向我们的启示他自己。我建议大家去的时候呢，你真的就忘掉阿里山的姑娘阿里山的小伙，把这个先暂时放一下，你就怀着一颗这样去欣赏这个美好自然的心态去的时候呢，你一定不会失望。当然了，我也祝愿大家真的遇见美如水的阿里山的姑娘和壮如山的小伙子啊，也许你们就能遇到哈。
少年是永不分呀，碧水长。 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小丽姐妹，你作为华神之友的会长，今年呢在温哥华也组织了黄子佳牧师释经讲道工作坊，当时也来了将近快100位的各教会的传道人还有教会弟兄姐妹们，今年又组织了台湾之旅，明年还有什么样新的计划新的展望呢？
大家都知道华神在温哥华有个学区，我们今天到场的每一个人包括凯伦姐妹自己，我们都是华神的学生了。那我是2023年呢温哥华学区华神第三届毕业生，然后我们在2024年的3月9号就成立了华神之友。我们华神之友呢就相当是温哥华学区的一个辅助机构吧，可以这样讲。因为温哥华神学区注重在教学方面，我们特别想成为一个这个牧者的传道人的一个加油站，这样一个辅助性的存在。那我特别感恩呢，就是有幸成为华神第一届的会长。其实我在这里我特别想感谢的是我们三位副会长，包括今天在场的林弟兄，还有不在场的汪弟兄，还有一位李弟兄。我觉得我们四位同工呢能够一起服侍，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也特别感恩这几位弟兄，我们之间的同心合意的这种彼此的支持哈，我特别特别感恩哈。我觉得要我自己一个人呢，我是什么都做不了的。所以说今年也是包括我们前一段的黄子佳院长的释经讲的工作坊，还有我们这个台湾之旅呢，都是得到我们这几位同工的大力的支持。虽然说我是在前边忙联系啊等等，这两个活动呢应该说在神的祝福中非常的圆满成功了。那明年的话呢，因为已经很多人就说哎呀都问我说明年还要不要去台湾呢，他们看到我们这次台湾之旅这么的圆满美好，都特别的羡慕，也还想去。我想呢就看神的带领了，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大家要去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继续组织。明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想有各种各样的这研讨会，黄院长应该是把我们的这个温哥华华神学区放在心里，那么我们也希望明年黄院长呢再来到我们中间。同时呢我们也在想针对着青少年的这种带领，我们也可能想做一些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带领青少年人这样的一些方面的研讨会。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呢透过华神呢这么广阔的资源，能够将世界各地吧非常有生命的有见识的有经验的这样的一些牧者请到我们中间来，为我们的传道人牧者啊同工啊长职啊小组长啊神学生啊等等呢做更进一步的这种培训和交流。计划非常美好，但是还是一切都放在神的带领之中。
好，几位弟兄姐妹还有麦克牧师还有陈星我自己哈，我们都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在温哥华校区的学生，我们真的是在华神的牧者还有戴院长的带领下呢，给我们上了很多的课。就像小丽姐妹说的那样，这些老师呢真的是国宝级的老师，还从台湾飞到温哥华来给我们亲自的来授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就让我们见到老师，然后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特别感恩能来华神参加这样的学习和装备。那下面我们也让每一个华神的毕业生还有正在学习的弟兄姐妹也分享一下在华神你们的亲身的感受是什么。麦克牧师先讲。
我在收装备的时候也刚好是在牧会，所以呢是非常实际的一个属灵话语的供应，同时也会在一些教会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请教。就像刚才你说的，那我们的华神台湾本校部这已经是55年了，而且最早的这个起点就是从研究生开始。院长在介绍的时候，当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读大学的人都不多，然后神学院要是大学毕业以后，无论是这个师资啊教授啊以及他们的灵命都是非常高的，对于我们在这样一个接受培训的时候是非常有福气的。在这边呢我们不需要去到台湾，在这边我们边侍奉边装备，而这些老师或者说在纵母或者是来到这边授课真的是很有福气的。我们也在这边建立教会呢，真的是需要有神学的装备，这个因为光靠着这个热情不行，从神而来的话语，特别是这些神学老师他们都有不是教会的经验， 又有在神学院里边教授神学知识的这样一些基础，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些年在装备当中对于我的这个服饰是非常的好，那有很大的帮助，也很感恩。特别是这些同学之间，现在有很多这个毕业，有的也渐渐的才开始按牧了，看到在各个合场上来为主做工，同时在一起上课的时候也是一个彼此激励彼此带到共同来建立合场的一群同路人，非常感恩了。也盼望在华神温哥华学区这样一个很大的合场，包括在北美，更多的人接受装备，可以能够为主所用。
小丽姐妹，其实是我经常我叫惯了这样小丽姐。其实呢，小丽姐她已经也在华神毕业了，而且呢她也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应该叫小丽传道。小丽传道，你在华神的装备当中你体会最深的是什么呢？
我是在想，华神真的让我学到了服侍的真谛。因为我觉得服侍神不是靠你的学识，不是靠你的才能，真的是靠你被神改变的生命。华神呢，我经常跟大家分享他的四德孝训，就是吃得起苦，挨得起穷，受得了气，做得了功。那么在这个里边，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受得了气。因为在教会服侍，我们面临的各样背景、各样性格不同的人，可以说服侍神是面临着很多挑战的。但是呢，我觉得华神的这个受得了气呢，就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提醒。因为受得了气就是你要有忍耐，你要有理解，你要有包容。那我觉得这个呢，也真的是从里边改变我们、扩张我们生命的一个最好的提醒。那在华神我得到的太多了，不仅是这个在学识方面，在服侍神的各样的这种恩赐方面，但是我觉得在华神我得到的最多的最多的就是这四德孝训。我相信这个呢会陪伴我一生，我相信我的后半生也是会一直服侍神的。那么在这个服侍过程中呢，就以这个四德孝训呢激励自己，也和其他的同工呢彼此激励吧，成为一个受得了气的传道人。
然后小丽姐妹她特别爱读书，而且特别渴慕神的话语，所以每次呢我读书的时候我都是找小丽姐去借书。在我上华神的过程当中，小丽姐也给我很大的帮助。林弟兄，你在读华神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呢？
是的，非常的感恩。是在华神我确实读了很多年了，但是一直还是感觉在上课呢都有一种莫名的这种吸引力啊。每一次这个华神从台湾来的老师也好，北美来的老师哦，他们带来的真的不仅仅是学识了，他们的那种灵命的流露，听他们讲话的过程当中的那种享受，确实让我每一次都是得到一些这样的心理的满足哦，特别是灵里的满足。我感觉华神的这些特别这些老师，他真的就像那个学校他提出的口号，就是灵命、学识、侍奉这三点来说，他们是把灵命放在第一位。就每个老师他都有这样的领受活出的这个灵命的状态，这种生命的影响力，然后带领我们这样一起来学习。所以让我们不仅仅是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是学识，更是在灵命上我们有被他们所影响，这也是华神最让我受益的地方。还有我们的学区主任林牧师的这样20多年的坚持，他跟师母两位为华神的摆善，确实让我也非常的感动。在这里特别的祝愿华神温哥华学区在今后的日子里边越办越好，让我们华神自由也更加的复兴连结，让我们每一个从华神毕业的传道人，我们彼此共同走这条天路。感谢主。
廖弟兄，你在参加华神的学习当中你有什么心得分享吗？
接触华神应该也是3-4年之前我就接触了，一直也有在听，那么更多是旁听和这个就是感兴趣想追求。那么真真正正读，而且是说跟那华神温哥华分校跟那个林牧师说申请要读那个先修生，或者是说从台湾之行回来以后做的一个计划，现在正在学的过程当中，相信这是一个 应该是蛮有挑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读神学过程中并不是知识，而是装备。装备当中呢，实际上就会有思考，那么也有属灵的一些认识看见，甚至来说是征战。因为是纯粹知识的话，你读不进去的，因为它在事业当中似乎起不了多大作用，甚至来说是让你走世界相背的认知和道路。你要是属灵不认同或者说没有感动的话呢，你就得不到甘甜或者是有力量的。那么往往这些话语呢，可能一个是读书，一个是有长知识长智慧，另外一个是自己变革和自己革新以及蜕变的过程。所以我也在追求当中，那我相信这是我应该走的道路。要想跟神接近，或者是说要为神做事工，首先要装备自己。
上这个华神呢啊，我觉得有一段经文是这样，就是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然后我觉得在华神我也刚刚开始，那但是我觉得在这短短的不到一年之内，我得着更多。华神的课程打开一个更宽阔的一个眼界，在神的整个工作里面，它真的是包括了很多。华神除了校训之外，它的核心愿景它是这样说的：认识真理，活出信仰，服侍教会，转化世界。这个世界没有谁能改变，只有神圣灵在每个人的心里做工，他才有可能改变。特别感恩，
谢谢艾薇。看到廖弟兄和艾薇姐妹他们一对夫妇，他们一起来读神学，那我心里面就觉着特别感恩，夫妻两个一起同心同行，这是最美好的祝福。感谢神，透过华神之友小丽姐妹，还有冯牧师、林弟兄、廖弟兄、艾薇姐妹的分享，见证了神的大作为，让我们看到台湾教会在牧者的带领下健康的成长，充满了活力。感谢赞美主，
也衷心祝福中华福音神学院和华神温哥华校区培养更多神国的精兵，还有华神之友的大力扶持，愿更多的基督徒接受神学装备，同走天路，传扬福音。
我们一同奔向永恒的方向，我们试着追逐星星握在手上，我们彼此笑着人伤心给遗忘，因你呼唤我踏月光向海上，记不得曾走过多少风